谢主的恩典。那我本来以为昨天就任务结束了，是两天一身轻。那不过呀，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所以我们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哈。那今天我想要借着在这里的分享的这个主题哈，就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呢，来让我们来重新思，就是按照我们过去这一个礼拜左右的这一个我们所分享的各个的信息呢，把它在某种程度上吧，把它整合一下，来开始呢，让我们来利用今天的信息来聚焦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记得我在2017年，你们还记得那个得癌症好高兴医好了痛哭流涕的马弟兄吗？我在前年八月份的时候，大概应该是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因为知道他来到洛杉矶，所以我就特别到开车从北加州到南加州去看他大概有开下去要600-700公里在那边呢，那他们正好呢，那时候有人去参加一个特会，是江守道弟兄，你们有没有听过？
听过啊。
江守道弟兄，江守道弟兄那时候多大年纪？你们知不知道？2年前，是107岁，100几岁啊，不要是102还103岁啊。那正好有一位我们跟我有几面之缘，跟马弟兄很熟识的一位姊妹哈，正好她特别从中国成都那边到洛杉矶去参加这个特会，然后呢，她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些有关这个特会她参加的一个看见。那据她说呢，这100几岁的江守道弟兄，他总共那一次的讲道，不晓得是好像是。好，我记得的没错的话，大概有9场信息哈，然后呢，他自己好像是讲4场信息，然后每一次呢，他讲的时候呢，他都是站着讲道，然后其他人讲道的时候，他总在坐在第一排专心的听，100几岁啊，看看看啊，然后呢，他是用英文讲道，人把它翻成中文。那在他讲道当中呢，一直不断出现的一个呼喊啊，因为 ，Are you ready？ 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了吗？一个他已经是一个随时要见主的人了，所以大概这个感动也就特别的强你预备好了吗？但什么巧才叫预备好呢？这也就关乎到我大概最近这2年也常常提到一个问题我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跟很多的传道人也一再的也在分享着同样的但是不同方式表达的一个问题也差不多就在这2-3年当中，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到底一个怎么样的人，当他来到天父面前，天父看着他的时候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到底一个怎么样的人会在这一位父神的面前能让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我越来越觉得这个问题回答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这一个神所赐我们宝贵信仰中那一个真正追求的那一个最核心的那一个目标和方向，在个人的角度上来看从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也应当是任何一个主的仆人传道人在他所牧养的群羊当中，不但这个目标应当是他个人在主面前那个生命的目标，也应当是他所牧养的群羊，他应当把每一个人，正如同保罗说的，我们传扬基督是要用诸般的智慧，用各样的教训来劝诫人、警戒人，以至于把每一个人 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如同是一个完全的人。换句话说，不论就你个人而言，就你对群羊的服侍而言，这应当都是我们那一个生命的目标。到底有一天我站在神的面前，有一天当我所牧养的群羊在各样的教导上，我到底用主的道把它引到了一个什么方向、什么地位，以至于当他有一天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可以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呢？是的，我们过去这些天，我记得第一天我们就开始好从我们信仰的最根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啊，来确认了圣经的啊是一个我们可以真实相信的啊，然后根据圣经的真实可信，我们按照了圣经，我们谈到了神啊以及他的创造，谈到了神所创造的人以及罪的来源，也谈到了人在罪中呢有基督和他的救赎，也谈到了基督救赎工作成全之后来实行救赎的圣灵以及我们生命的重生啊，然后谈到了在圣灵工作下人的归正，包括了悔改和信心，以及在这一种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应当怎样在地上来面对我们的人生。之后我们谈到了很多有关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我们信仰最重要关乎我们个人的是因信称义的教义，因此我们谈到了信心啊，谈到了公义，谈到了称义，谈到了这一种啊生命，谈到了爱，然后看见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个完美的生命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一个角度来回顾啊，那也就再一次的让我们确立啊我们的一种认识，到底在这神的眼中，我们信仰当中的哪一个部分，或是我们整个信仰应该把我们带到一个怎样的光景，以至于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这样子来到神面前的都是蒙他所爱的啊。好，其实这个答案其实并不困难啊，并不困难。那我们记得我们前两天的时候谈到腓立比书啊，谈到腓立比书当中这一段有关基督人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保罗他看到腓立比信徒的这样子啊，尤其是可能是他的同工哈、啊，这个有阿爹寻都基哈、啊，这么亲爱的同工都会彼此不和哈、啊，以至于腓立比这封书信呢，就不断的来强调他们应当在主里呢能够彼此同心啊，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因为只有这个样子才可能是保罗他自己喜乐的真正满足啊。如所以保罗在那里他谈到，就是他说，事实上在原文很有意思的啊，他是保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有一点是啊，他说你们要啊。同有一个心智，同有一个意念，有相同的爱心，相同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啊。那其实原文的时候是正好相反，保罗给他们一个命令，你们呢、啊、就必须要，当然他这个必须是一种强烈的恳求哈，希腊文的命令就可以表达一种恳求，他说你们呢、啊、我强烈的恳求你们要使我的那一种喜乐得以满足啊。其实那句话一开始是这样子，然后呢为的是要呢你们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有一样的爱心啊，有相同的爱心，相同的意念。其实保罗那个前面的丢出的命令，你们要使我的喜乐满足啊。但是一个人怎么能够去满足保罗的喜乐呢啊，如果保罗的喜乐是靠着这样子方式满足啊啊，那人却用了另外一个方式，以为这是保罗可以喜乐的方式，那送给他好多他喜欢吃的呀，他喜欢穿的呀，你说保罗能够喜乐得起来吗？所以在原来的意思，他把这个我的那个字放在一个很强调的地位啊， 他用命令语气说，你们就要来使我的那种喜乐得以满足，然后呢满足我的喜乐的目的是你们呢能够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那是你要能真正去满足保罗的喜乐，除非你知道保罗的心。当你真知道保罗心的时候，你发现真正能满足他喜乐的乃是当他看见你们的合一。所以也就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之后才有，所以呢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换句话说，后面的意思，如果你要真正能够去满足我们主的心的话，有他的那种喜乐满足他，除非你们能去感受体察基督他里面的这一颗心。因此我们就谈到了这基督论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一位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国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记得我们那时候谈到摩菲这个字哈，不是咖啡，而是摩菲。摩菲的意思呢，就是一种不仅仅是一种外面的形象啊，更多的就是其实就是神之所以为神那个最重要的特质。当然我们知道神之所以为神，什么是最重要的，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在神，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他的意图当中，他想要向我们显明在他与我们的关系中那最重要的属神的特质是什么。所以在这样一个属神，在这样一个经文的背景中呢，让我们看到居然神之所以为神的特质跟一个真真实实奴仆的特质居然不会相冲突，居然不会相冲突。这跟我们以前谈到对神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想到神总是那种大能啊，啊那种全知啊，那才叫神。但是似乎这一位神他透过了耶稣基督要向我们启示，要教导我们，在神眼中神之所以为神的最重要的特质，既不是那一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大能，也不是那一种他的全知全能，似乎另外有一样东西，另外有一些东西。而这一个神所有这个最重要的特质放在一个奴仆的身段里，哎，居然不会这里突出那里突出，是完全的可以契合在一起。这有时候也让我想到，有的时候我记得在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啊，突然之间想到看着那个教堂前面摆着这婴儿婴孩卧在马槽里的那一副啊小模型嘛，看看那个在婴儿在这个马槽里的小孩，他就是创造万有的神呢。当他在那里的时候，他的确是完全的人，但他是不是完全的神？他是。怎么一个创造万有的神居然可以来成为一个婴孩卧在马槽里，还让人他的母亲玛利亚他的父亲约瑟那样子的去照顾他，而他一生的目标是要走向十字架为我们而死。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啊，我的天哪，一个神居然能够跟着一个人的小 baby 来到我们的当中，而这小 baby 还是神呢，是这么的脆弱，到底我们认不认识这位神啊？所以从这个当中也就让我开始了这个命题，到底什么是神里面，至少在他要向我们启示他是神当中这一个最重要的特质。所以那是在我几年前开始分享腓立比书的时候里面一个深深的感触，让我感觉到我自己对这一位神的认识恐怕有好大好大的差距。一位神这样子全能的神， 因为这样子一位神可以是在一个奴仆的形象里面完全的保存他的神，神里面一切的特质，而同时具备有了奴仆里一切的特质。哎，开始好好的思考，只等到有一天呢，我开始读，我也是无意之中吧，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哎，忽然给了我一点点开启啊。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一点点的开启是什么。好，首先啊，回答这个问题，到底一个怎样的人有一天站在这一位父神的面前，父神看着他唯有一种满足的微笑说，这是我的爱子。我的爱子的意思就是在这个人的身上他满了这一位神那种丰满的心情，是不是是我所喜悦的。好，那我们来看这边这一段的经文。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到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先停在这里。是的，其实正如同约翰说的，约翰应该是受他的洗，但他却上约翰这里来受这个洗。主说，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这样来尽诸般的义啊，至少在人在神面前让这一个对的该做的先把它做了啊，免得人看啊，怎么他这个一个什么人呢，居然来了之后我们所敬仰的施洗约翰居然还要去受他的敬啊，这到底什么人。哦，耶稣总是这么的卑微的啊，这么谦卑的来到人的面前，来到约翰这里啊，让约翰给他施敬，来符合了在神在面人的面前这一个对的关系。但正在这种耶稣的这种啊这一种的啊卑微中啊，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开，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结果神亲自的从天上来怎么样来印证，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啊，这是可能在新约圣经当中可怕是第一次的父子圣灵同时出现在那一个时间那一个空间啊，这一位子从水里上来，鸽圣灵像鸽子一样仿佛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天上父神的印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一旦有了这个印证，当时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一旦蒙了招，哎，你就知道后面日子有时候不好过了有这种感觉吗当时呢耶稣就被圣灵引到旷野来受魔鬼的试探啊，先是40昼夜，后来就到了。好，从这一些的对话当中我们要稍微有一点体会。首先呢，那试探的人进前来啊，对他说，我们一起读撒旦这一句话好吗？请。
你若在天杀二人，可以吩咐这些说这人是我。
是，这里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若是神的儿子，其实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哈，就是英文的翻译都很难表达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原文意思呢，非得讲出来不可，否则你就不太能感觉到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文在这里它是用了希腊文条件句当中我们称作是第一类条件句来表达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换句话说呢，你若是神的儿子，用我们现在的中文来讲是什么啊？在这里呢，你若是神的儿子，撒旦并没有说挑战耶稣的是神儿子的这一件事实， 他用的第一类条件去用我们的话来说叫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因为父神已经给他印证了，对不对？撒旦他很聪明的，他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那你四十天没有吃喝了，你当然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啊！啊，原来意思就是石头变成饼。那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有没有说，啊，神的儿子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有没有这么说？
啊，
他是怎么说？人活着。撒旦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饼。主耶稣的回答没有说神的儿子活着，他马上把自己跟人怎么样认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不用把我高举，我来我就是一个人，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句话。这是这样一位基督，你不用称我，是我是神的儿子毋庸置疑，但我现在也是人，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当然这句话后面的意思呢，我相信你们想到多了，这通通都讲过这个道了哈，也不用我多讲了。不过我现在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对话，这个可能是你们讲到可能漏掉的啊，一个角度。撒旦对耶稣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啊。主耶稣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的背后呢，如果你能洞察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他似乎在告诉撒旦，也告诉我们读经的人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撒旦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啊。主耶稣的回答似乎直接的在告诉撒旦，作为神的儿子不在乎有把石头变成饼的能力。有没有想过这个这样的啊？我再重复一次哈，撒旦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就显明你是神的儿子，把这个石头变成饼来满足你的需要。但主耶稣的回答等于告诉撒旦，作为神的儿子不在于他有把饼变成把石头变成饼的能力，不在那个能力。以前有没有看出这种的关系？这只有在我那时候听读了腓立比书之后，我读经就非常小心了，任何关乎这个。但是主耶稣的回答是不是把这一个点很清楚的表达？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神的儿子就应当有能力啊，但主耶稣告诉他，作为神的儿子不在乎有这种能力，更在乎的是他能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来活着，是吗？啊，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有时候读经啊，真是要求主怜悯啊，这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这主自己的光照和引领来提醒我们那些我们所漏掉的东西啊。结果魔鬼接下来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我们一起来读，请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就对他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从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从殿顶上你跳下去啊，神已经说了他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主耶稣的回答也似乎在告诉他，作为神的儿子不在乎有神特别的保护，有神使者特别的托护。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主的儿女啊，我们说是神所爱的儿女，我们总觉得神，我们是他这么爱的，他总应该多爱我们一点吧，是不是啊？ 降雨的时候，需要雨的时候多降一点在我头上，需要日头的时候多晒一点在我们基督徒上，我们都是他所爱的呀。但是他，但是他作为神的儿子，既不在乎有把石头变成饼的能力，也不在乎有父神特别的荫护荫庇，需要差派使者来特别保护我们，都不在乎，这些都不是重点，都不是重点。之后魔鬼又带他上一座最高的山，将这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撒旦对他，耶稣对撒旦说什么？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不论你是神的儿子，不论你是人，我们所敬拜的只有一位，我们所要侍奉的也只有一位。但这整段经文当中，我想直接从反面的角度所给我的触动就是，是的，我们真是有神特别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子。但作为神的儿子，不在乎我们有那种超自然的能力，或者有什么样的大能，也不在乎我们的地位，似乎神就必须是这么爱我们的天父，就一定要怎么特别的使用他的使者来，好像来给我们这样子的荫庇。不是说神一定不会做，但这不是重点，但这不是重点。那到底什么样的人才会被称为神的儿子呢？主耶稣他自己是，他自己就是被宣告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他自己是怎么来教导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呢？还记得吗？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啊，他们必得见神啊，必得见神。对，死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是主耶稣基督直接的教导，非常的简单。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当然这使人和睦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不是使人与人和睦，而更重要的是使人与神的一个和睦啊。因为我记得我讲到哥罗西书的时候，那天在神的工作当中提到使人和睦的人，这里是一个形容词，阳性，所以是指人啊。它原来是一个复合字，就是所说的那个动词行出做成，加上平安啊，加上平安，两个字组合起来就是这个字啊。所以它就是一个行出做成和平安宁的人。而它的动词呢，也就只用过一次，在哥罗西书，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就是万有与他和好。那个成就的和平就是这个字啊，就一模一样的。不过这那边是动词，这边是形容词啊，两个字都只在新约当中各用了这么一次而已。所以显然这里的使人和睦，不是只是帮人劝架不要吵架，而是想想看，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来使人和睦。他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而怎么样，才达到了这一个成就和平这件事情啊。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使人和睦在这里的含义应该远超过了我们字表面上所达的含义啊。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八福简略的摆在这里哈。那我记得我跟你们大家提过，这个八福似乎有一种连带的关系哈，很简单很快的略过一下。啊，第一福其实就是在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哈，在邻里贫穷能看见自己的贫穷，实在是大福一件啊。这我们已经说过，人看见贫穷之后呢，恐怕呀，首先能懂得谦卑啊，在神面前真是有一种哀痛自己的不够啊，那结果呢？他们呢 必得怎么安慰，而安慰这个动词呢，就是圣灵保惠师，这个是一个在旁边劝勉请求你的人。人当看见自己的贫穷，然后在主的面前有哀痛的时候，圣灵就在这里开始动工，让人在其中怎么样受安慰。而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呢，我只是顺着八福的意思来讲，那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慢慢结出一些圣灵的果子。而在这里呢，特别列了一个什么温柔啊，温柔啊，一个王者的性情，他们必得承受地土啊。当然在圣灵的果实当中呢，那当他的生命成长，他越来越认识这一位神呢，认识到他的义的时候呢，他就渴慕那种神的义啊。那饥渴慕义呢，那的人有福了，然后他们必被神啊自己的工作呢，会让他们呢能够得到保足啊。那啊，但是你记得什么叫做义啊？义就是什么律法的要求能得到满足，对不对啊？但什么能满足律法的要求呢？是神的爱啊，神的爱，神的那种连续，神的那样子的一种啊饶恕，对不对啊？你看到他懂得这个义的时候呢，这个连续在他的身上出现了。而在他连续人的时候呢，圣经说他们就必蒙连续啊，所以这都跟我们前面的信息是一直衔接的，对不对？原来的爱里面有一个生命的律，当你看见了，当你懂得在你蒙神的连续的同时去连续人的时候，结果在连续之中被医治，对不对？在连续之中被连续，然后神说你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幽暗要变为正午，对不对啊？然后他换句话说呢，你里面的光啊，要如正午，神就是光嘛，让他能在这种生命的经历里来认识这一位神，对不对？当他认识到这位神，他就懂得去如同我们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去献上自己来使人与神和好啊，就他被称为神的儿子。但正因为他行这样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是容不下的，因此他在为行义这件事情上要成为逼迫的对象。其实从渴慕，从那么的贫穷，到他看见有这样子的义，到最后他为义来受逼迫，其实你慢慢的看见，似乎啊，我不是说一定哈，似乎在八福当中也慢慢的表达一种生命的一种不断的在那里对变，在那里的改变，只是顺带给大家提一下，因为之前稍微跟大家提到了。好，所以使人和睦的人必定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必定是一个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能够为了他人的好处而背负十字架，为他人的好处而放下自己，是不是？好，这是主耶稣在八福当中第一次谈到什么样的人必称为神的儿子。那第二次呢？啊，就是在登山宝训当中，这是第一次谈到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神的儿子。第二次是什么时候讲到的？什么？这登山宝训当中有两次，这是第一次，还有一次。好的，我们已经在这上头了哈。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但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他说：“这是我告诉你们，要怎么样？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对，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呢？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些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了啊，这样子的一种爱，不是源于我们天然本性的生命啊，因为我们扪心自问，在我们天然本性的生命里头，我们从来没有一种为要去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的那一种心，有吗？没有，对不对？那换句话说，我们知道这是神他自己的生命啊，自己的性情啊，能够放在我们里头。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甚至还以他为敌的时候为我们而死，那也在这里显出了神他那种爱的特质，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神并没有要求我们去做一个超乎他所做的事情，因为他就是这样子的爱了我们，也正因为这样子爱了我们才有今天的你我。当然我们晓得神这么做他有他在永恒中的心意，他要选召一群属他的人来承袭这偷生长子的名分，那在这一种生命的承袭中使我们在所被造的万物中能成为那出手的寡妇，能首先来成为彰显神自己作为的那个渠道，而我们也就是教会，神也就借着教会借着我们来使天上执政掌权的来认识神百般的智慧，正是在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想想这也是这多么的奇妙，我们这么多不堪的人神从四面八方帮我们召聚起来，其实论本质我们没有比别人好太多，如果有好一点点的话，有的时候甚至比别人还不好，像保罗这一个大坏蛋啊，还逼迫神的教会啊，置好多人于死地的，对不对？神都居然拣选了这样一个人，那这一把这一些各式各样的人，好好坏坏，而且其中大部分恐怕还是这世界上软弱的，这世界上愚拙的，是不是？但神却能把这些人放在一块，做成一个他的成品，做成一个他的工作，而借着这一个工作去展现他那种生命中那种的荣美，那样子的一种恩典中的这种丰富，都在你我这一个生命中被建造成为了单一的那一个成品。啊，就如同那画家，他一生画了好多好多画，但是有一幅画是他的杰作，那最能代表他的那一幅杰作。今天这个杰作就是你我，就是你我，一个真正能彰显他生命性情的。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呢，那我们就简单看到，从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受撒旦的试探，以及他自己的教导。什么样的人能真正被称作是神的儿子呢？其实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真正有神生命性情，也就是有爱的人，是不是？有爱的人。而这一个神儿子最重要的，他就是具有这一份爱，而不在乎他是否有把石头变成饼的能力，也不在乎他是否受到了父神特别的托一种硬币让他能够每一次就逢凶化吉，是，而是一个专一能够懂得在对神的认识中懂得敬拜侍奉这独一真神的这样子的人。好，这是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来看，然后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真是这样子吗？从什么角度来看呢？我们接下来从审判的角度来看，谈到审判，我记得我们过去几天已经谈到，在旧约当中，神已经多处的经文提到，他要按公义审判天下，对不对？在新约当中，他也借着保罗在对雅典人所说的，哎，谈到了他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请。用按着什么来审判天下？公义。但什么样的公义呢？肯定不是文士法利赛人那种公义了，按着律法遵行律法的工作，那 按照神的公义，但神的公义必定是按照他的律法，是不是？而律法又是源于神的本性，这些我们都讨论过了。而神本性最核心的那个是什么？是爱。换句话说，如按照神本性而出的律法，似乎只有神的本性能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而满足律法的要求就是什么？就是公义，是不是？那换句话说呢，按公义审判天下，其实严格说乃是看这一个人有没有真正按照神眼中的对去行出他所该行的，而那个所该行的乃是什么？乃是爱。而我们已经学到过，这不是按照国法，乃是按照什么？家法。因为在一个家国法当中，什么是对？定义人为义，定罪人为罪。可是在家法当中，这位神就是称罪人为义。我们也已经打过一个比方，你有两个孩子，弟弟打哥哥一拳，嘣，你绝不会告诉哥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为了公平起见，你把弟弟身上打一拳，你绝对不会这么去教他的，是不是？那什么才是这种情况下最合意的做法呢？恐怕就是去饶恕，是不是？去赦免，去爱你的弟弟，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神眼中的那一个公义。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圣经当中所提到的一个审判的画面，来让我们确认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件事。那这个例子在哪里呢？也是在马太福音，还记得这一段的经文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们从这边读到这个地方，那我看看我能不能稍微放大一点，让你们这样子好一点。我们读到这个地方蓝色的结束，请。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和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牧羊的向他右边的说：你们这蒙蒙福赐福的，来承受那创世以来没有人所预备的国，因为我喝了你们没有吃，喝了你们没有喝，我的客旅你们没有握住，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监狱了给你吃，喝了给你喝，什么时候监狱做客旅有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监狱病了，或是在监狱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件事你们尽坐在我的听众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好，往后面这一段我们也都很熟悉，是完全是相反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集中在看前面这一段，这边给我们一幅审判的画面，对不对？这一幅审判的画面呢，就是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呢，整个万民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就把他们分别开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样。记不记得我们谈到审判的时候，这个分别这个分别对麦子和绵羊来讲像是一个分别为圣对败子来讲，那和这个山羊来讲其实就好像是一个审判我记得我们讲了一个黑暗广场的故事，记不记得？那光一来的时候就自动就怎么就分开了所以这分开这种概念很强的。在这里呢，你可以简单的从结论上来看，到底绵羊和山羊的分别在哪里？其实就在乎他们有没有爱，其实很简单的，是不是？主耶稣就不过就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然后绵羊和山羊当中最终的那个区别在哪里？就是在于他们有没有爱，是吧？这也就回应我们刚才所谈到，什么是神眼中为对的呢？是的，当主耶稣把绵羊山羊分开之后， 他对绵羊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为什么呢？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但义人的回答是什么？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是客旅去留你住，或赤身肉体给你穿呢？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在监里去看你呢？主耶稣回答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是的，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真的，这个认识我们一定要有，我们一定要有。你怎么对待你的同工，其实就是你在对待主耶稣啊，是不是？当你向你的同工、你的弟兄怀恨的时候，啊，怎么这样子？其实你在好像在对谁怀恨啊？我们很多时候都忘了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哈。记得我们谈到圣洁和公义的时候啊，谈到啊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啊。那圣洁当中，特别是安息日所表达的就是，当你蒙了连续的时候，当神把安息给你的时候，你不要独享，你要懂得去分给你周围的人，甚至是寄居的，是客旅。换句话说呢，你曾经被神怎么对待，你就按着这样子去对待人。神过去怎么对待我的？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死了。那你为什么看见你的弟兄还在罪中的时候就掐着他不放他呢？非要定他于死罪不可呢？圣洁透过了安息日让我们看见，神曾经带给你安息，你要懂得把安息带给人。神曾经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人。从公义的角度反过来看，比如说像主祷告，父啊，免我们的债，怎么免？如同我们免人的债。换句话说，从那个角度来讲，是指向未来，你愿意将来神怎么对待你，你现在就怎么对待人。正好这是两者互补的哈。你曾经神怎么对待你，你在这当中蒙了恩，蒙了连续，你就怎么去对待人吧。你希望将来神怎么对待你，你现在就怎么对待人吧。很简单的道理，主耶稣说这就是律法，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是，所以这件事真的很重要很重要。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主说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当我们下次再对弟兄发出里面的反应的时候啊，你首先要停一停，想一想你在对谁发出反应啊。你不要无意中是在向神发怒而还不知道的。人如果不能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又如何能爱那看不见的神呢？而你的，如同主耶稣说的，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的同工还不是你的仇敌呢，他还只是你的弟兄呢。你连弟兄都不能爱，又如何有一天，我说如果有一天主耶稣要出了新耶路撒冷去服侍那些犬类，那些说谎的，你还会让他独自一人吗？你连你自己的弟兄都爱不了，我们有能力跟着这一位羔羊去做那样的事吗？ 你连弟兄都服侍不了，你自己的弟兄不过得罪你的弟兄你就服侍不了他，你如何去服侍你的仇敌逼迫你的人？所以很多的时候让我想到，真的我们传道人当然包括很多弟兄姐妹，哎呀，我们真是有一种心志啊，主啊，我是愿意与你同死，我可以为你而死，把我的命摆上。其实我们传道人很多都有这样的心志，可是在真正侍奉实行起来的时候，不要说命啊，连个面子都舍不了，是吧？所以几年前我记得我在分享当中有很深的感触，我就想到今天如果我们的信仰，今天如果我们的信仰只能造就出一大堆的信徒大有信心能够为他们的主而殉道，你说这是很不错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只能造就出一大堆的信徒能够大有信心为他们的主殉道，却不能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中活出主的柔和与谦卑的话，我们的信仰跟回教的信仰其他信仰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回教也造出一大堆人愿意绑上自杀炸弹为他们的阿拉真神殉道，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造就这样子的人的话，我们跟他有什么两样？信仰只能造出那种大有信心为主殉道，却没有力量在每天平凡的生活中活出他的温柔与谦卑。我们的信仰又比其他的信仰好到哪里？为主而死很不容易，但更难的是为主而活。我们基督徒很喜欢研读神的话语，也很喜欢就是从神的话语中学到了就马上应用在我们每一天教会的生活中。圣经说，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哎，对呀，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了。赶快看看我们周围有没有最小的弟兄，我赶快看看他有什么需要，我赶快去帮他，他有什么疾病我赶快去探访他，他需要赤身肉体我赶快给他衣服穿啊！这下子我可一定是绵羊了，因为圣经说的呀，只要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呀，是不是啊？我们基督徒很会应用的，很会应用的，是不是啊？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呢？这一群绵羊是怎么说的？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啊？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做的这个是在为主而做，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这么做是坐在主身上。换句话说，他那里面的怜悯和爱是从哪里来的？是为了服侍主吗？是为了讨主的喜悦吗？不是，是源于里面什么？那个真正的怜悯，而且不轻看弟兄中最小的，去怜恤他。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啊？三个字：天知道。连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样的爱？这群绵羊他们完全不知道他所做的是要可以讨主的喜悦，他所做的哦是坐在主身上让他可以好高兴好快乐的去做，他完全没有。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哦有人赤身肉体给他衣服穿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他们完全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期待。真的，好好的来 在主的光照中来求主光照我们里面，铺入我们里面。所以我也，我不记得我在这里有没有说过，有很多人做了很多那种关爱的爱心的服事，可是做很多爱心服事的人不一定会需要有爱心啊，是不是？有很多人做爱心服事的人未必需要有爱心去做这些事情，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目的，是不是？做的事情是很有爱心的，关怀了很多人，但是里面可能根本是没有这种爱的。但是我们人总是喜欢用做的结果来判断这个人，但神看人确实不是这样，神乃是鉴察人心的神。到底什么样的人有一天站在这位神的面前，神会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不是看你做了多少爱心的事啊，不是看你传了多少的道啊，也不是看你行了多少的义能啊，也不是看你有没有能力去赶鬼啊，是吧？什么才是我们信仰当中的最核心的？是我们自己在我们整个信仰生活属灵的追求中时刻不可或忘，并且也应该提醒我们所带领的弟兄姐妹时刻不可或忘的那个最核心的那个目标。这里面那个爱是真的吗？那个怜悯是真的吗？还是只是我们讨取神喜悦的一个工具？还是只是让我们在属灵追求中那种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的感受？是服侍主也很享受的，有的时候享受那种与主的亲近，哦，享受那种哇在神的面前很有价值的感觉。但我们的服侍不应该是出于这样子的动机和目的。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到底一个怎样的人、怎样的工人，有一天在神的面前，神可以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呢？是的，有一天在那白色大宝座上，有好多书卷展开来了，还有一卷叫做生命册。每一个人都按照他所行的受审判，但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在这白色宝座的审判只有一个条件过关，什么？名字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里面是否真正的有着生命。记得吗？当他的门徒耶稣差遣他们出去，哇，等他们回来，他们好高兴啊，就是连鬼都听了我们的话了，对不对？神说，主耶稣说什么？你不要为鬼听了你的话而高兴，要为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高兴。今天教会是名录在天上的主长子之会，你真正承袭着神他自己生命的儿子。这个儿子是神按着他的名字来认识他，在他们的头上有神自己的名字，有神臣的名字。而神是按着什么来认识我们的呢？若有人爱神，这人是把我们这几天的信息有没有慢慢兜起来了？我希望你们就是透过这些能够真正所有的东西，其实很多东西都很重要，但都很重要的同时，你不能忘掉那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爱， 就是主他自己，是不是？什么都做了，但是没有这个爱的话，又怎么样呢？你看见，从教会来看，这个爱，首先我们看见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又因爱我们，按着自己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来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神的拣选，神的预定，根据的是什么？他的爱，是吧？当神拣选我们来成为他的教会，一个个个聚在一块，但这个教会需要一个建造的过程。所以神赐下，在基督里赐下了很多的恩赐，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而这个身体，在这身体当中，我们信徒彼此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肢体之间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用爱心说诚实话。哎，不过呢，用爱心说诚实话，你有没有被很多用爱心说诚实话的给伤害了，而且伤得好深的，有没有？
有。
你有没有一不小心爱心说诚实话，就把别人给伤得好惨啊？有没有？
有。
所以在这里呢，我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首先会伤人的诚实话一定不是出于爱心，我说真正伤人的那种，那是因为我们恐怕不认识这个爱，用我们所以为的爱来说诚实话。就像我说的这个，哎呀，知识叫人自刀自大威哦，爱心能造就人，所以知识不重要，记得吗？我说什么？能叫人自高自大的知识不是真知识，说出来的凭所谓凭爱心说，能够凭着爱心所说的诚实话呢，能够造成人，造成你的同工弟兄姐妹那样子一种伤害的爱心的诚实话，这个爱心恐怕不是一个真正足说要让我们要的那个爱心，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按着自己的什么揣测，自己人性里经历的爱在爱人。哎，所以有一位牧师啊，他说我们都要悔改啊，悔改啊，为自己所做的错事，所做的不好的事要悔改啊，但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尤其做主的仆人，你要为自己做的好事悔改啊，你要为自己做的好事悔改啊。你在爱心说诚实话，在服侍你的弟兄，不都是好事吗？然后我们为主做了好多啊，让我们有的时候啊觉得自己挺不错啊，啊，我为主你看摆上了多少啊，主都知道啊。他说你要为你的好事悔改啊，尤其是做主的仆人啊，你不要不仅仅要为你做的错事悔改，你要为你所做的所谓的好事来悔改啊。当然这是一种说法啊，这是让我们懂得这弦外之音。所以严格的说，这爱心说诚实话呢，它其实呢，在这个字呢，说诚实话这个字呢，它是从真理，也就是真实这个字衍生出来的动词。而这个字呢，直接的呢，它这个动词演变这个字尾所表达的，也就是以物这种字尾呢，表示去行，去做一件事情。哦，那换句话说呢，这边其实用我对希腊文的理解来讲，这边更对我个人来说最更准确的表达法应该乃是要行真实，但怎么行真实呢？要在爱里面来行这个真实，用真实来对待你的这个，但是是 要在爱的范畴，在爱的原则里，凭借着爱来行真实，这样子就对了，而不仅仅只是说话是否诚实而已，乃是你的行事为人方方面面，你自己是否行在真实，也就是行在真理之中。但行在真理之中、真实之中，有一个范畴的凭借，而这个范畴凭借就是爱。这句话严格的说，应该是这样子的表达。就与你人，你与人打交道，这是这个字的一个含义。这是有一些学者，其实他很准确的说出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你与你的同工，你与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你与外人、与家人、与陌生人、与你的仇敌，你都要按着真实、按着真理去打交道，但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爱。而我们也看见，全身整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整个身体都靠着这一位基督联络的合适，把职结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中建立自己，谁来建立啊？原来这里的意思是，这个身体呢，在建立自己，但是这是在爱中来建立自己。在这里有给大家一个观念哈，讲一个观念，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身体呢，就是我们有了一个伤口，我不小心啪一下，哎呀，有一道好大的伤口，啊，然后呢，可能当时处理不当，可能有一些的感染啊，或什么，或伤口腐烂了，哎呀，用了一些药，好像也不太起大的作用，结果有人给你一副药呢，哎，又可以杀菌，又可以呢，就擦了，哎，好起来，哇，你说这个药啊，真是有用啊。好，那让我的伤口给复原了，对不对？我们常常都是这种领会嘛，对不对？这个药让我的伤口复原了，可是这个观念是错的。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药不可能让你的伤口复原，是你的身体让你自己身上的伤口复原。药不过是给它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环境，是只有你自己的身体来医治了，让你自己身体上的伤痕得到了复原，明白这道理？哎，这句话呢，用在我们教会这个身体上的时候啊，也要稍微要注意了。有的弟兄姐妹不爱主啊，冷淡啊，怎么办呢？好好叫他读经，叫他祷告啊，希望他读经祷告，多服侍，他就会爱主了。可是你忘了，你忘了啊？他不祷告，他不爱主，不祷告，不读经，你让他祷告、读经、爱主，他就会爱主了。他不读，他祷告、读经，他不祷告，他不读经，不愿意服侍，不爱主，那表示他里面一定有一个问题啊。以至于他产生了这种症状，他不爱主，表现得不爱主，又不想读经，又不祷告。你现在叫他祷告去读经，他正是因为里面有问题，所以才不祷告不读经。你叫他祷告读经，他就会好了。换句话说，你一定要进到里面去处理生命的问题。等到他生命的问题解决了，你叫他不准祷告，他也要抢着找机会去祷告。你叫他不准读经，他也要找机会去读经，对不对？这生命的复原必须从里面出来，而不是靠着外面加上的药，以为这个药是帮助了他。不是的，是只有那里面的生命能够，里面的那种神自己的生命、神自己的爱来愈合他。所以小孩不吃饭，哎呀，多吃饭，多吃饭，以为不吃饭的问题就靠多吃饭来解决嘛，可是能解决得了吗？我们大家做过妈妈的都有经验的，是不是？所以在处理教会的问题的时候，也不要只是看表面的现象。 教会是一个生命体，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身体上的肢体。当你处理教会问题的时候，要用一种生命的眼光去看，不要只看到了方法。很多的时候我们问题就出在我们用方法去解决问题，而不从生命的角度里去解决问题。我们靠方法治理教会，却不靠生命治理教会。我们靠着职位上的属灵的权柄，我是牧师，我有属灵的权柄，却没有看见了真正的权柄乃是在生命里带出来的那种人都看了都不得不服的权柄，是吗？所以这地上有两种权柄，一种权柄是什么权柄啊？就是我们说从这世上有两种权柄，一种权柄就是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哎，的确是一个权柄，像百夫长认识的权柄，对不对？哎，这种权柄好不好用？真好用，哎，真好用。你们可能都没有尝过，我尝过，哎，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军官呢，像不像？在台湾每一个男的都要当兵的，大学毕业的通过考试成为少尉军官，所以我就带过兵了，哎，我在人以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叫这个去他就去，叫他来他就来，非常有效。而且我们那时候在部队先是基础训练，然后呢军官训练，然后下部队，我们大家都在说下部队第一件事就是学什么，要学会一件事，什么？骂兵。骂兵怎么去骂？骂这个士兵呢？要骂到什么程度？有一次我就骂过，连骂30分钟不断，不带一个脏字，骂得他痛哭流涕。骂过之后他对你可特好，他知道你关心他，啊哭啊哭啊，我们有民族大义，骂他，你知不知道你这么不小心，万一你出了事，你对得起你的家吗？家庭吗？你对得起你的家人吗？你对得起你的国家吗？骂得他痛哭流涕啊。不，我们也是真关心他，那10几20岁的年轻小伙子做事这么粗心，对不对？懂得骂兵，这个权柄真好用。哎，不过呢，又在说了，你骂一个乖乖的小兵容易，你有没有？如果一个小兵是都是聋啊，然后光头啊，混过的，你敢不敢骂？我就碰到一个，照样骂，骂他的20-30分钟，低着头在那里。不过呢，要注意，不能伤他的自尊。这也是同工相处之道，你千万不要伤了他的自尊，要懂得在爱里面成为你骂的出发点，你责备的出发点，不是骂，要懂得尊重。在爱里虽然是责备，但你所表达的是不是对方能领受的那份爱与关怀。但是这一种等到骂过之后，这一个满身刺龙的，每一次看到医官好，我是做军医官的，但是是在重炮兵做医官的，医官好啊，没事来跟你献点殷勤，因为他知道你骂他不是不是为了骂他而骂他，是真正关心他。所以权柄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可是这个东西放在教会里啊，很可怕的。今天教会就像是这种牧师，像是营长，哎，这个长老呢可能就是连长，执事呢就是排长，小组长就是班长，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是不是？很多时候有点像这样子了。但是你看看主耶稣他所表达的权柄，主耶稣他讲完登山宝训的时候，圣经记载了一句话， 大家都很吃惊啊，这个人啊，他讲话不像是那些法利赛文士啊，那些文士法利赛是律法上有权柄的，但是说这个人不像那些文士法利赛，因为他讲话正像是一个什么有权柄的人。你能不能摸出那种权柄，而让那种权柄成为你生命中的实际啊？不是那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才是真正坐在摩西的位上是有权柄的，但是百姓看他有权柄啊。今天多少人在这样子看传道人，因为传道人也正是像那样子靠着职位上的权柄，以为这就是属灵的权柄。这是真正的权柄。你看保罗，保罗他是使徒，他有没有使徒的权柄啊？但保罗怎么描述自己？我也是使徒，我也可以像雅各、彼得、雅各、彼得约、雅各他们一样，带着自己的妻子到处去，很有权柄啊。但是我却全然怎么样？哎，不用，免得我怎么样，把我福音的权柄给用光了。你看到保罗那使徒的权柄啊，他那种使徒的权柄怎么表达的？他的权柄，他使徒的权柄乃是表达在他不用使徒的权柄。我老是喜欢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哈，听懂我的话吧哈，听懂了没？保罗是使徒的权柄，但是他那个权柄的发表，真正在神面前发表的那使徒的权柄，乃是他不用使徒的权柄去辖制人。今天我们所用的权柄是什么？真正的权柄不是靠你的职位，真正的权柄乃是那个真实在里面那个生命的真实，那种生命里那种爱所带出来的那一种能力，一种王权，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那种王权。如果你连这个都体会不到，走还走在服事的路上，这会是很可怕的。真的，容我这么说。再讲，再老是兜出圈子，今天讲不完了啊。不过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啊，希望大家能够至少体会到啊，其实我们与基督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爱，而这个爱不是一种哎呀软啪啪呀哦就让人感觉很好的这种爱，在基督里，在神里面那个爱不是这样子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但却又能够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而且是一个永不止息的爱。那我们能在主的话语去触摸这一位主，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不要让我们真是像那以弗所的教会，什么都做了，有行为，有劳碌，有忍耐啊，还能够为主的名劳苦不乏倦，什么都做了，但是最重要的东西没了。起初的爱没了，什么都做了，没有了爱心，这就像一盏灯不再发光了，完全就失去它的作用，是吧？是，真的把我们的眼光聚在这上面，聚在上老底家的教会啊，我们富足了，富足了，一样都不缺。我们可有钱了，满了的各式各样的培训，各样的神学知识啊，我们的眼睛可亮了，人眼中不要想隐藏一根刺，都把你看得清清楚楚的啊。但主却说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刺身的，你只看见人家眼中的刺啊，你看不见你自己眼中的良木啊。你以为你已经哇什么样的知识都有了啊，你什么都有了，教会里什么都有喽，但是就哎，主在哪里啊？哦，在门外。正好跟以弗所的教会一头一尾哈、啊，这两个教会倒有一点相似性啊。 真的呀，还是要懂得回到主的面前。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也借着这一篇这个信息，也让我们也回顾到我们从过去这几天来一直不断的在大家的耳中不断的提到有关生命与爱的这个题目，而这两者也是无可分开的东西。到底一个怎样的人，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一位父神的面前，当父神看着你，他会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真的不在乎我们外面做的工作，不在乎我们外面哦为主什么样的摆上，哦不在乎我们外面是怎么样的去侍奉主，乃是真正看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个真正如同那绵羊一样那种很自然的哦这样子的一种怜悯，这样子的一种爱，没有带着任何目的的。尽管这一群人可能是教会中或是这世上看为最卑贱的人，我们都却愿意去爱他们，去服侍他们。就真正要看的就是这个一种真实的爱在里头。为什么主要这么看重这个真实的爱在里头呢？如果你不认识这种爱，如果你不具备这样子的爱，你又怎么能够在这一个被称作是羔羊心腹的群体中跟随着这一个借着把命摆上彰显神爱的羔羊去做他的配偶来帮助他呢？你连他都不知道，你怎么能够去成为这样一个配偶帮助他？神他在为自己拣选一般人，这一般人就如同我们说过，整个创世纪开始于缺了一个配偶，没有人帮助他，整个圣经结束在这个心腹终于预备好了。但我相信这时候的心腹一定是一个真正认识的羔羊，也有羔羊的生命在他的里头，在羔羊生命册上记名，当然知道羔羊的心，也愿意跟随羔羊的脚踪，与羔羊同行，无论他往哪里去。以至于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当那一日他从高天本有神的形象，却以道空自己，以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尽管有地上有一群的门徒跟随他，站在这通往十字架的道路上，在那最后最决定性的一刻，有谁与他同在，有谁在跟随他呢？但那一天在新天新地里应该不会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有心腹羔羊的妻陪伴着他帮助他，能真正体贴羔羊的心来成就父神从万世以来在这一位基督耶稣里所定的这一个心意，要借着教会，首先在我们现今教会还在建造的时代来彰显神自己百般的智慧，以至于万有在对神智慧的认识中不是被迫的，乃是会甘心乐意的伏在神的权柄下，以至于时候满足，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尽管在那个时候仍然有很多正是因着不幸的恶心，因着自己的虚谎而无份于新耶路撒冷里面这圣城的光，或许他们隐藏在黑暗的角落里，但神他为他自己的子民透过了耶稣基督按着麦基洗的等次预备了一个祭司的职任，正如同旧约祭司职任，利未人的祭司职任不是为了利未人而有的， 而是为了以色列所有的百姓。今天诸长子之会如同立位人被分别出来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被称作有君尊的祭司，相信一样的不是只为了我们，而是关乎到万有整个受造在他的面前。因为神知道受造之物在切望等候神的种子的显现，以至于他们至终能脱离败坏的辖制，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我们因此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这个生命的建造就成为是这么的重要，是这么的重要。如果这个生命没有被预备好，又怎能与这羔羊同行呢？又怎能来在麦基洗德等次之下的祭司职任，来成为在神在人之间在基督里这一种中保的关系呢？所以求神能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今天神在你我身上的雕琢不是仅仅把我们的罪除掉而已，这也就是恩典福音最大的破绽。碰到恩典福音谈到啊，我们的罪基督已经把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通通都赦免了，所以我若犯了罪我不需要去认罪悔改，因为这罪已经赦了，所以我只要享受神给我这样子一种无，在这样子一种不再需要被定罪啊，能够知道神这样爱我，已经把我的罪都已经偿还了，所以我怎么去过一个好像很有见证的生活，很丰富很平安很顺利美好的见证。但他们，你说主耶稣有没有把我们过去现在将来的罪都赦免了呢？在十字架上的确有，所以你跟他用这个角度去争辩，虽然已经赦免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罪悔改，神说神是信实的公义必赦免你一切的罪，你跟他讲这些根本没有用的。他说已经赦免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认罪了。可是他们却没有认识到神今天他的工作不仅仅只是要把我们的罪给抹掉，他要为自己预备一帮人，有一个真正的生命，因为有一个真正的使命要托付在他们的身上。这不仅仅只是神不再纪念罪了你就可以去做这件事了。所以碰到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你只能从教会论重新去跟他们，让他们认识到神的恩典不是仅仅只是把我们的罪涂抹了，他要在恩典中借着他的选召塑造出一批真正懂得他具有他生命性情具有他生命中王权的这样子的人，才配得上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远。但不要忘记啊，这个作王不是让你管五座城十座城，不是管，而是或许是牧养。而什么是牧养？是为他们舍命。所以才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又是王又是神的仆人，但这种的仆人如果没有王者的生命你还做不了这种的仆人，是不是？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一切啊，认识到这一切。是的，真的正如同加拉太书里面谈到，在关于对那一个将来义的盼望，也就是那个公义的真正的完全的彰显与实现，隔离不受隔离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唯独经由爱在那里被不断工作的信才有功效。我们的蒙召是在自由的基础上神呼召了我们，但神使我们脱离律法罪的捆绑，使我们成为一个自由之人，但这自由乃是要让我们能在这一种生命自由的全能中甘心乐意的用爱来彼此做奴仆。原来的 的意思，彼此的服侍是奴仆，做奴仆，我记得我已经讲过了。所以这也正是说，是的，一定有那种生命中的自由与全能，我们才有力量来做这样子一种，而且是甘心乐意的来做这样一种的奴仆，来彼此的服侍。先从我们的同工的操练开始，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弟兄姐妹中最小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在爱里面学习的操练。而在神的心意当中，在这心腹预备的阶段，身体还在正在长成的阶段，每一项服侍我们要知道，借着我们所以为的服侍，神在服侍我们，神在装备我们，来塑造我们，让我们能真正具有这种生命的身量，能够在神的面前。因此在这里我们真的要再一次的稍微思想一下，在神的面前，是神所颁布的律法重要，还是颁布律法的神重要呢？同样的，在主的面前，是主所建立的教会重要呢，还是建立教会的主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不去想这两者的差别，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体会，主所建立的教会重要呢，还是建立教会的主重要？是主所设立的教会的礼仪重要呢，还是设立教会礼仪的主重要呢？是对弟兄姐妹的服侍重要呢，还是所服侍的弟兄姐妹重要呢？是对主的追求重要呢，还是所追求的主重要呢？很多时候我们的追求就是追求啊。是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活的对象是对神，不是对工作，不是对服侍，也不是对金钱的追求。什么时候我们活的对象离开了神，我们一切的工作、服侍、金钱的追求都降格成为一个宗教，都变质成为一个新的律法。在因信称义的恩典中，不要不知不觉地让信心的工作取代了信心的本身，而成为称义的途径。不要不知不觉地让工作取代了恩典，而成为称义的凭借。也就是说，以属灵的工作成为置换恩典的条件。很多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都在干这样的事儿。这就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依靠的是神赐予我们的恩典，还是依靠赐予我们恩典的神呢？很多时候我们靠主的恩典，靠主的恩典，就靠了恩典就忘了神，是吗？有没有注意到这种心里面的一点点的差别？我们信靠的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呢，还是信靠应许我们的神？巴不得我们是这样子的。当我们依靠的是神赐予我们的恩典，以及信靠的是神对我们应许的时候，我们小心地靠着神的恩典来遵行神的话语，盼望至终可以得到神的应许，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心态都是，很多人说是这样。但我们不是怎么样，我们依靠的不是神赐我们的恩典，而是应该依靠赐我们恩典的神。我们信靠的不是神对我们的应许，而是信靠应许我们的神。不要让我们在小心的靠着神的恩典来遵行神的话语，盼望至终可以得到神的应许。可是当我们的心态摆对，当我们依靠的不是恩典，而是赐予恩典的神，信靠的不再是他的应许，而是这一位应许我们神的时候，我们就在过程中经由对神不断的依靠信靠的经历，而在生命中持续的被建造，至终发现原来这个生命的建造呢，就是神的恩典，而这个被建造了的生命就是神的应许。 有一点咬文嚼字，但是你懂我的意思吧？啊，这一点点的意思上的差别，可能天真的是天，真是很大很大的差别。
因为一个是神，一个最初的是神的一些东西。
是是，其实当我们离开了神，恩典应许都可以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
是的，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只有神应当站在那个宝座的地位，任何取代的东西，尽管我们称之为神的恩典、神的应许，那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心中新的偶像。是的，神就是爱。我先尝一下。神是我们的父亲啊，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常常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父亲跟儿子，或者说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我常常劝弟兄姐妹，你希望你的儿女成为怎样的一个人，你就自己首先必须要成为这样一个人。很多的时候，哎呀，这一个小孩在那吵架啊，你的一个儿子，你的孩子在那里吵架，吵啊，越吵越大声，你安静点，不要吵了。你说孩子学到的是安静点，不要吵了呢，还是你讲话的口气？就过不久你就看见哥哥对妹妹说，不要吵了，安静点，对不对？有没有看过这？你要你的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一个人。你要孩子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你就先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因为你怎么表现，你就会把这个表现教导到你孩子的身上。我们回头来想，神，神就是爱。在他的爱的施予那过程当中，我想神借着爱的行动来发表他的爱，至终也希望我们在这一种他的行动中认识他的爱，并且也让这爱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实际。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有了这个认识，是的，神就是爱，神的爱子不是神多爱一点的儿子，乃是蒙神所爱而难去爱的儿子，像他老爸一样。神的爱子不是神多爱一点的儿子，乃是蒙神所爱而能够去爱的儿子，是一个有力量去爱，能真正认识爱而去活出爱的儿子。很快这过去这一个礼拜一下就过了啊，临别在即，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过好在我们都是主的儿女啊，就像我记得我们在我现在等于在两个教会就是到处跑啊，两个教会稍微都有帮忙。一个教会里有一个美国的老弟兄，已经80几岁了。80几岁了还全时间的工作自己赚钱，这个真的哀主的一个弟兄。他以前年轻的时候，神，神呢，如果有你，你就天上打个雷把我给劈死。他就是那样。后来他蒙主光照啊，年也大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他的家庭也已经被他那种酗酒啊，那种自以为是大男人已经破碎了。他在神的面前蒙主光照，整个人就彻底的改过来了，一直到今天。他每一次临别的时候，他跟我再见的时候，因为他85、86岁了啊，他说：“哎，我们再见啊，或者呢是在这里啊，那或者是在天上。” 是，都是主的儿女啊。或许是应该停下来的时候啊，一个预兆啊，预兆，这是预兆啊。我们基督徒很喜欢这样子的一种预兆，然后一件事情发生了，到底神是什么心意啊？接着这件事要告诉我什么呀？结果你发现找来找去你找不到真正的答案，很多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的信仰是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不用去多猜，不用去多想，我们随时在神的光照中拣选，等于说在神的光照中来查验证实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软弱，也有很多的亏缺，但就算我们里面的软弱亏缺，也在主的光照中一直不断地来提醒我们在神在人的面前。虽然我可能没有力量立刻去改正这种亏缺，但这一种光照中让我晓得，就如同一个贫穷的乞丐一样，你不用再教这个乞丐怎么去谦卑了，他自己就知道该谦卑。有的时候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有这种的果效，不要轻看你自己的软弱，不要轻看自己的跌倒，都是神的恩典。尽管你现在可能还在过程中，但不要忘记在神的无限性里，有一天我们都要成为圣洁无瑕疵，一定要在我们的信仰中脚踏实地，诚信真实。虽然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达不到，但就像我说的，你的达不到也成为你心中的一个提醒与光照。我们都认识到那一个不需要去饶恕的爱，不需要再借着去饶恕他人而松绑自己被捆心灵的这样子的一种爱，一种生命。虽然我们都达不到，但当你看见了那一个，就成为你生命的一个光照，以至于人再骂你再冤枉你，你一有负面被伤害或者是苦读出来的时候，你马上就提醒了，哎呀，我的苦读我的伤害其实不过就显明了我还是有亏缺啊。所以有时候神真的就算我们达不到那个看见，也都成为我们的提醒和帮助，真的是需要凡事谢恩。所以真的要明，我也明天就要离开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大家第二面啊。但是在主里面真的我很享受过去这一个礼拜与大家相处的时间，真的我很享受啊。那让我骄傲的说哈，让我骄傲的说不要向我说谢谢，不要向我说谢谢。当然我说这话意思好像你们应该谢我啊，但不要向我说谢谢啊。为什么呢？我打一个比方给你听啊，你就知道了啊。我每一次讲过这个比喻之后，没有人再敢跟我说谢谢。我打个比方给你听，明灯老师说不定把我的秘密都泄露掉了。在沙漠中有一个人三天没喝水，听过吧？啊，都已经干渴的要濒临死亡了。哦，正在那弥留当中啊，突然呢，有一只手拿着一碗，碗里面装满了水，来到他的面前。哦，他似乎在临死前的那种生命的反射，抓过这个杯子，哗一下喝光，全部喝完了。哇，终于这命保住了，脑袋也清醒了。然后他就把这个杯子放在这里，把这个碗放在这里。碗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带着水来让我给喝了，哦，让我的命给保住了。你如果一个人这么做，你会觉得怎么样？这个人脑袋一定有问题啊，是不是啊？怎么不谢这个人，谢这个碗呢？在主的面前，其实我就是这个碗而已，明白我的意思？所以，谢谢碗的人 犯了愚昧的罪，接受感谢的碗犯了窃取的罪，窃取了神的荣耀。我别再向老师说谢谢了。
很高兴认识你。
我们也很高兴认识神，所以我也很高兴认识大家。其实认识大家也是认识神的一部分，因为你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那我们正是带着一个真正该有的信仰。那我们不要忘记那一个所追求的目标，那一个生命，那个爱，以至于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神能真正的看着你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让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让我们自己开口向主祷告，来求主来带领我们这之后我们生命的岁月。我们开口在主的面前向主也感恩，他把这一条生命的道赐给了我们，把这样一种完美的生命摆在我们里面，一个不需要借着劳碌去释放自己捆绑心灵的生命，这是一种何等荣耀完美的生命。尽管我们都还不够，但我们知道有一天这都要成为真实。